收州日本人遇袭事件反转，官民反差巨大，揭中共搞统战被国台办警告，百万网红波特王反击略，突发玻利维亚军方政变流产，美国关注，日本手中骑电动行李箱，中国留学生无牌驾驶被指控，铁饭碗冇啦，中国多地老师攞唔到薪水集体罢课。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子珊，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四，下面是详细内容。中国近日发生日本人被袭击的事件，更有儿童受伤，在上海工作生活的日本人很担心，同时有网友居然在网络上搜出大量民间抗日锄奸队，一个专门拍抗日题材的抖音网红全被行政警告，冇几耐之前啱啱删咗全部抗日影片。有网友表示，呢个就系中共长期排外教育搞出嚟嘅恶果。但系呢啲日本人嚟中国都系中国邀请嚟嘅。根据日本驻上海领事馆，江苏省江苏市喺星期一发生一对母子遭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事件。据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话，两名日本公民均冇生命危险，凶手已经被当场捉咗，案件仲喺度进一步调查中。因工作而派往上海近两年嘅日本员工吉川先生话俾中央社知，虽然事件唔系发生喺上海，但由于被袭击嘅系日本人，因为咁仲系会有啲惊。而喺事发后，喺一啲朋友嘅群组间亦会互相提醒。此外，亦收到嚟自中国朋友嘅关心，强调呢啲系个人行为，唔希望令日本人对中国留下唔好嘅印象。佢认为呢个应该系个别事件，但系仍必须提高警觉。屋企嘅小朋友喺中国就读日侨学校嘅中岛小姐接受中央社访问嘅时候提到，呢宗事件中有小朋友受伤，呢个令人更加忧心。身为父母，不希望看到小朋友受伤。他说，不安的情绪确实在家长之间蔓延。这两日在家长群组里面，不少的父母表示担忧，亦有人说为了安全，将会暂时亲自送小朋友上落课或外出。此外，学校亦有发布相关的提醒。根据日本共同社报道，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提醒在中国的日侨外出时要仔细留意周围状况。中国各地的日本人学校亦加强保安工作。有分析指，好显然，苏州事件之后，从地方到国家都在度极力撇清这种联想。而苏州警方的通报中特意加括号，说犯罪疑犯周某某为近期外地来苏州无业人士。近期和外地两个词的强调，似乎是在度说明犯罪疑犯做的事都和我们苏州无关。外交部发言人在回应此事时，亦好像吉林北山公园伤人案那次一样，强调警方初步判断这个是一宗偶发事件。类似这种的偶然发生的事件，在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有可能发生。但在这件事件新闻评论区下面一片欢呼声，有网友发现目前网上仲存在着大量抗日锄奸队，有些在询问在哪里报名。细心的网友发现，网上的留言除了表达对日本人的仇恨，还有两个非常典型的问题，例如为什么日本人能够在我们的地头上开专属的学校呢？而且还开这么多、哦、亦有人问，我就奇怪了，为什么这么多日本人在中国呢？为什么要被日本人在中国发展呢？有网友回答说，你们不会以为没有当地政府的批准，日本人就能够堂而皇之地在中国人的地盘上开日本学校吗？你们不会以为没有政府的允许，日本人能够光明正大地在中国人的地盘上工作和生活吗？据悉，就在苏州事件发生的前几日，江苏省委书记率领代表团去日本和韩国考察，第一站就是日本。在日本的一场大会就签约22个重点合作项目， 总投资21.9亿美元。此外，在日本福冈市天神中央公园还举办了水韵江苏文旅嘉年华活动。日系风烟火起，飘进日之高地的文章则来自新华社。苏州官方带头去日本招商引资，提升对日资企业的服务品质，由此可以见到一种巨大的反差。当民间充斥着对日本的仇恨时，官方反而一直在度塑造对日六邻友好的形象，强调包容开放的心态。抖音上还有靠拍抗日题材的抖音网红，有网友发现这个账号刚刚删除了全部抗日影片，不知道是自己主动删除，定是受到有关部门警告。另有网友说，之前肯定有人举报，但没人理，这次咁啱有事发生，不可以不理了。小粉红终于是挨了社会主义铁拳，看来是行政命令干预了。亦有网友表示，这个是邪恶中共长期排外教育搞出来的恶果。据日本 NHK 新闻报道，一位在江苏居住了13年的日本人说，在江苏居住这么多年，夜晚黑出门从来都没有感觉到危险，但是在案件之后，当地的日本人社群感觉到极大的压力，他们大部分认为是一件偶然的事件，但是很害怕出现模仿犯罪，担心自己就是下一个。网红波特王日前爆料，中共免费招待台湾十组网红前往旅游拍片，质疑中方试图利用网红带外孙，没想到台办直接点名，指出波特王曾多次访中，再招手欢迎。但是如果乱咁冤枉人，两岸民众都不会支持。波特王立刻回击，中共国台办想请我吃豪门宴。网红波特王说，最近我认识其他自媒体朋友，跟我说他们有被邀请去中国旅游，而且是免费招待，飞机加酒店，非常软性的宣传中国观光。头戴小红维尼毛帽，镜头前大爆。网红波特王日前指出，中国给钱带外孙引发讨论，立即被小粉红出征，还翻出他过去去中国旅游影片。国台办亦点名，只要他愿意到中国传递正能量，都欢迎他，但不要乱咁冤枉人啊，恐吓同行。波特王立即回击，犀利了，中国国台办想请我吃豪门宴。网友纷纷声援，官方认证，即是做啱了啦。中共的战略被网红揭穿之后开始恐吓，不过被中共针对的不止一人。星座专家唐依阳，过去爆红程度，在对岸亦有一批粉丝，似乎因为五月被邀请入总统府，就遭小粉红举报台独，令他经营的微博小红书没人看，传出遭平台封杀。中共近期文攻武吓不断，台独境外一样遭到底，不过惩戒最高死刑引起台湾国际反弹，又改口想洗白。中共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说，台独顽固分子主动放弃，台独分裂立场符合相关规定，可以依法不追究部分或全部刑事责任。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罗文嘉提醒，这个22条意见还是要小心为上，虽然不具司法管辖权，但是他其中有几个意见其实充满不确定性，那些可能隐含着甚至明示着是基于统战需要。我觉得台湾社会亦必须要渐渐地学会分辨。海基会提醒国人，对于各种统战目的都要有分辨能力，就怕突然被冠上莫须有罪名，落入中共法律陷阱。南美洲国家玻利维亚26号发生流产政变，军队包围国家政府大楼，全副武装的士兵与装甲车包围住首都拉巴斯政府大楼前。总统阿尔斯批评军方部分部队非法调动，并敦促人民对抗政变，并呼吁国际社会支持。据媒体报道，事件发生几小时之后，武装部队已撤出总统府。26号较早的时候， 最近被剥夺军事指挥权的朱尼加将军领导的军事部队聚集在市中心的穆里洛广场，该处是总统府和国会的所在地。路透社一名目击者见到一辆装甲车冲撞总统府大门，接着士兵迅速进入。阿尔斯在一份致总统府发表的评论中说，今日的这个国家面临政变企图，今日这个国家再度面临利益集团，以至于玻利维亚的民主遭到缩短。当时外面有武装士兵，阿尔斯表示，今日玻利维亚的人民受到召集，我们需要玻利维亚人民组织和动员起来，以对抗政变，支持民主。几小时之后，路透社一名目击者见到士兵自广场撤退，警方则接管了广场。在总统府内，阿尔斯则为桑切斯主持了宣誓就职军队司令，这个职位先前由朱尼加担任。桑切斯呼吁士兵回去军营，呼吁他们的领导人避免流血。美国表示正密切关注事态发展，并敦促各方保持冷静和克制。玻利维亚的紧张局势在2025年大选前一直在加剧，左派的前总统莫拉莱斯计划再度参选，和前盟友阿尔斯竞争，在执政的社会党中造成重大分歧，并带来更广泛的政治不确定性。很多人不希望莫拉莱斯回归，他在2006年到2019年期间执政，在广泛的示威抗议中被赶落台，由一个临时的保守派政府取代。阿尔斯随后在2020年的大选中获胜。近年电动行李箱日渐普及，不少人外游时攰了就骑上上面继续前行，但不小心触犯当地法律。一名住在日本的大阪中国籍女子就因为咁遭到警方检控，涉嫌违反交通安全法。这个是日本首次涉及电动行李箱的打击行动。日本警方26号高调向媒体交代案情，呼吁其他人士不要重蹈女子覆辙，违反法律。据报，该名30多岁的中国籍女子是一名留学生，住在大阪此花区。她于今年3月在中国的网购平台购买了一个电动行李箱，之后在福岛区行人道上骑乘而行，被巡逻警员拦下。警员认为该名女子乘坐的电动行李箱最高时速达13公里，因此属轻型电单车，乘骑者需要驾驶执照许可，而女子未能出示，因而被检控。日本法例不允许将电动行李箱当交通工具使用，因未符合日本的安全标准，例如没有方向灯和刹车掣等。女子则否认指控，强调她根本没有将电动行李箱当作交通工具，所以不需要驾驶执照。案件将送交法院审理，最终判决将成为将来同类案件的参考判例。电动行李箱的特色是可以悭翻好多力气，好多都能透过内地网购买到，部分宣传标榜可以骑上去，渐渐就受到年轻人欢迎。而韩国女子天团 BLACKPINK 在巡回演唱会骑着电动行李箱出场，更一度引发粉丝跟风抢购。中国经济持续下滑，消费萎缩，很多中国企业纷纷破产。近日更传出中国连公立教育机构亦开始拖欠教师的薪水，越来越多人上街拉横额维权。中国的地方政府是不是已经陷入危机边缘呢？ X 的推主李老师不是李老师转发当地影片表示，6月13号江西南昌师范学院附中教师在校内拉横额维权讨薪，校长亦无可奈何。6月25号陕西汉中北师大实验学校教师集体罢课讨薪，由于学校几个月都出不到粮，欠缴养老保险和住房公积金。北京师范大学汉中实验学校的教师集体罢工。中国网友感叹话，连公立省级重点高中都欠薪，可以想象中共地方财政是不是已经在崩溃的边缘呢？另一方面，中国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6月23号， 河南三峡职业技术学院实习动员会上，学生在上课途中闹老师学校安排的实习企业太黑心，而且还强制大家实习，不去就拿不到毕业证书。之后更有网友爆出中国就业率造假事件，希望中企能发一张公司录用证明给学生，如果不是，学生就无法顺利毕业。感叹难道大学最后一堂课就是逼学生讲大话？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